少将军，我们早想归顺西吴王，只是金陵王管辖甚严，有人看着我们，没有机会脱身。今天听说西吴王要打金陵，从这儿路过，我们决定投降西吴王。只因山下人多眼杂，不便多言，故而请少殿下上山共议大事。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嘿嘿，你要是早说，我就不用我着急了。梅成说：“现在说也不晚呐，我这个外甥啊，跟诛仙王还沾点亲戚呢。”哎，跟我爹沾什么亲戚啊？嗨，我外甥华盖乃是赤马双钩神笔将五福五殿章的弟子，那五殿章和西吴王是磕头弟兄，说起来五殿章是你的大师伯，这岂不是沾亲吗？穆英一听高兴了，哎呀，要这么说华将军是我大哥了，大哥你好，我这有礼了。朱穆英是个直肠子，梅成急忙命人重新换上大杯，就这样再次吃酒，一直吃到定更。梅成、华盖留朱穆英在山上休息，朱穆英呢是个半大孩子，一看是一家住一夜也无妨，一来是路途劳乏，二来是饮酒过量，三来是孩子贪睡，他躺着睡着了，就睡到第二天中午，他只管在这睡大觉了，哪想到急坏了山下的曹良臣呢？曹良臣一看天都过午了，朱穆英还不回来，这才派人送信。朱元璋得知朱穆英没回来，也万分着急，就想整队攻山。就这么功夫，外边有人说卓虎岭的老将梅成前来求见。朱元璋想，梅成求见不是带兵打仗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众将官随我出帐迎接。要不说朱元璋这个人特别聪明的。朱元璋来到外边，抬头一看迎面原老将，知道梅成，急忙抱拳拱手，请问你可是卓虎岭的梅老英雄？在下朱元璋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梅成见朱元璋礼贤下士，十分感动，就把自己愿意投降的事儿向西吴王表明，西吴王安抚一番。梅成说明为了掩人耳目，才把少殿下引进山寨，使主公牵挂，多有得罪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朱穆英回来了，来到了大帐，见礼已毕，把梅成要投降的事说了一遍。朱元璋非常高兴，没动一兵一卒得下卓虎岭。众人来到了山上，梅成排摆酒宴款待西吴王君臣。在酒席前，华盖就把拜五福五殿章学艺的事说了一遍。朱元璋闻听又惊又喜，哦，那我大哥在哪儿呢？他现在情况如何？华盖说，我师父当年在京城啊，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，悄悄离开大都，隐居在他家的小月屯。后来我父亲送我到他那学艺，我的文武学业都是跟他老人家学的。哎呀，贤侄啊，那你赶快把你师父请上山来，我们大家都想他，以免我日夜挂念。华盖闻听眼圈红了，我师父四年前病死在家里。啊，你师父得的什么病？于去年春天，师娘托人带信说我师父吐血而亡，我赶到家里，哎，晚了一步，已经入殓了。师娘说师父是被金陵王气死的。说到这儿泪流满面。西王闻听心如刀绞一般，我们弟兄六人跟大哥武殿章情同手足，志同道合，好似一母所生，如今我们哥六个都团聚了，唯独我大哥武殿章离开人世。我们哥几个的本事都是跟大哥学的，要没有武殿章哪有我们呢？他走了， 没别的，我要看望我的嫂子和两个侄子，要给大哥上坟。西吴王问刘伯温，军师你看怎么样？军师见朱元璋主意已定，知道不好劝阻，便点点头，就依主公吧。为了防备万一，微臣有个主意，你们呢，内穿铠甲，外罩便衣，暗带兵器，化妆成老百姓模样，我再派几十名亲兵随后紧跟，梅老将军也做好接应的准备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吧。简短接说，众人分头准备，华盖把要带的祭礼备好，让朱元璋过目。西王看罢十分满意，贤侄啊，这回得看你的了啊，你对这一带道路熟悉，你给我们带路，我们几个人带40名军卒，抬着牛羊酒浆祭礼等物前往小月屯。就这样，上半夜眯一觉，到了下半夜早早就启程。西吴王换上便衣，带着胡大海、汤和、邓禹和花盖点齐40名军卒，辞别了军士，趁着夜色出离卓虎岭，走小道绕山梁，赶奔小月屯。他们走了半宿啊，天光刚亮，休息片刻，吃点东西，又继续赶路。将近40，离小月屯还有10里地了。前边是一座山，这座山叫向阳山。主公，我师父就埋在向阳山上。走，上山。大家来到南山坡，远远看见有几棵松树，有几棵柏树，中间有个大坟头啊，周围用砖砌的，前边用青石立块碑，到近前一看，上面刻着五福五殿章之墓。朱元璋一看见坟，心如刀绞一般，急忙甩镫下马，步行到坟前，头一个就跪下了。那哥几个也跟跪下了，一个个泪如泉涌啊！当兵的过来，把这祭礼摆在了坟前，然后点着了香，这边点燃了纸。这哥几个，哎呀，泣不成声。远处老百姓听见了声音，都在远处瞧着。就在这阵，在定阳关方向响起了炮声，到咕噜噜噜，到到。紧接着无数援军亚塞从天而降，杀呀拿呀，别让朱元璋跑啦。这军队分成三路，直奔这边包围过来，亚塞潮涌着一样。华盖听见声音，回头一瞧，咯咯一声，立刻止住哭声。哎呀，主公，大事不好，朱元璋眼睛哭得跟桃一样啊。怎么了？定阳关发兵来了。这么快？那当然了，书中暗表，定阳关地势险要，是金陵的门户，朱元璋要攻打金陵，金陵王赤福燕寿非常害怕，派他的兄弟赤福燕达镇守定阳关，特别是对梅城华盖这样人不放心，他们派出很多密探，拿现在话说，派特务在暗中侦查。当梅城和华盖投降了西吴王，马上有暗探就给金陵王送信，给赤府燕达送信去。金陵王得了消息呀，就给定阳关要拨来20000人马，在竹虎岭通往定阳关的这条路上安插了不少远探、近探、流行探、马步连环探。有那么句话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西吴军在卓虎岭的行动，援军打探得清清楚楚，特别是朱元璋从卓虎岭移动身，就有人报告给了赤府燕达，说朱元璋哥几个只带几十名军卒，换上便衣微服，绕山环走小路到小月屯去。赤府燕达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禁心中大喜，暗想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该找我大元当兴，西吴当灭呀。 要是两下排兵布阵交手，我未必是他对手，因为我这是一座城池的兵力，朱元璋发清国兵力来攻打我，能守多少日子？那么现在朱元璋无故的他走单了，我非把朱元璋抓住不可。嗯，他把金陵王拨给这两万人全都调出来了，又从自己城里调出2000人，他亲自带队，偃旗息鼓，马去铃铛，悄悄的带队出发了。他们很快就埋伏在通往小月屯的山环里边。等朱元璋等人到了山坡，给武殿章上坟，市府燕达传下命令，响信炮，大队人马有三面围了过来。常言道，兵到一万，无边无厌。这两万人，两万多人呢、如同潮水一般，霎时间把个向阳山坡围了个风雨不透。那赤府燕达催马闯出大队，掌中擒着虎尾三节棍，厉声喝道：“反贼朱元璋，出来受死！”嘿嘿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。朱元璋，你已经陷入我的包围之中，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写写乡书，交出顺表，如果不听我的话，今天要我你们的性命。这朱元璋这帮人也不哭了，擦干了眼泪，早就各自上马。手轻兵刃往山下看，下边说话上边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因为这块没遮没拦。朱元璋一想，这可糟了，我以为呀，悄悄来悄悄走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上完坟把我嫂子和侄子一带走就得了，没想到人家知道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特别是华盖急坏了，朱元璋刚想上前搭话，被华盖给拦住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金陵王这哥四个哪个不好惹呀、这哥四个是赤府燕文、赤府燕真、赤府燕达，加上赤府燕寿，每人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哪条棍也有140-150斤沉，不但个个武艺高强，而且都是力大无穷。华盖想，我师叔登山涉水从百里之遥赶来吊祭我的恩师，哎，是我给领来的，是祭奠我师父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宁可我自己战死，也不能让西吴王损伤一根汗毛，倘若他有个一差二错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，更无脸面苟活于世。他心里着急呀、上了战马，手中一抖，亮银枪，大喊一声：“主公，您不要着急，给我关帝廖镇，带我前去退兵。”说罢两腿一磕蹬，小肚子一碰铁锅粮，是撒马冲下山坡。山坡下有个平坦地界，咯噔勒马横枪：“哎，赤府燕达，你休要撒威卖狂，你若有真本事，就应该兵发卓虎岭与西吴王两军对垒，如果降住众将，拿住西吴王，你是好样的。你今天来偷袭，你抖什么威风？今天你家少爷跟你分个高低，论个上下。”赤府燕达一看是华盖，不由得轻蔑的一笑：“我当说话是何人？闹了半天是你这个叛贼。你本是卓虎岭的副元帅，吃黄凤报君恩，你不但不替朝廷出力，反而投靠反贼，出卖卓虎岭，这是天理难容。今日你既然出面拦挡，本帅就送你归阴。”看着棍，哗楞楞楞把棍举起来。他这虎尾三节棍有插杯口粗啊，三节中间有铁环连到一起，刷了一声，虎尾三节棍奔华盖砸了下来。华盖知道使枪架不住，人家力气比自己大，急忙闪身往旁一躲。赤府燕达头一棍没打中，一翻腕子呜奔他腰间扫过去。 花盖单脚甩凳，把身子贴在马肋上，来了个凳里藏身，紧接着二马错凳，花盖翻身上了马鞍子，用手中枪一抖，扑棱奔赤府燕达的胸前扎来。赤府燕达见枪到了，用枪往外架二马错凳，赤府燕达的三节棍奔花盖的顶梁砸起来，花盖用枪往上一迎，嘡啷的一声，没想到赤府燕达把花盖的亮银枪给崩飞了，不但崩飞了，只震得头重脚轻，眼前闪金花。就在这阵儿，赤府燕达的棍砸起来，是奔后背砸的。花盖想躲，躲不太灵，在左肩胛这重重的挨了一棍，可了不得，五腑六脏都震碎了。当时花盖口吐鲜血，落马身亡，战马受惊，落荒而走。赤府燕达的战马打着穴啊，哪一个前来受死？大将汤和一看，气往上撞，不等朱元璋发话，撒马拧枪冲下山坡，奔着赤府燕达刷就是一枪。赤府燕达一看枪到了，用虎尾三节棍啪往外一挂，随后把棍抡圆了，照着大枪啪就把汤哥的枪给撞回来了。好悬了，汤哥的枪差点出手啊！赤府燕达手疾眼快，用左手把棍带回来，往上一举，眼看着棍落在汤河的顶梁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从赤府燕达的右侧嗖飞出一物，啪正中在他右手的食指上。原来他们俩刚一交手，胡大海和金弓小二郎邓鱼就过来了。邓鱼一看三哥不是人的对手，我得帮帮忙，他急忙掏出弹弓来，添上弹丸，照定赤府燕达的右手，嗖就射出去了。这个弹丸啊，是打到手指上，要是打到手腕上，这三节棍非扔了不可。就这样把赤府燕达吓一跳了，哎呀一声往回一撤棍。趁这个功夫，汤和脚尖点凳，拨马败下阵来。邓鱼一马当先直奔赤府燕达，嗨匹夫，赤府燕达休要撒野，看戟，拧戟就扎呀。赤府燕达百棍相迎，胡大海在旁边气得一拍大腿，哎，我老胡今天怎么发呆呀，站着看热闹啊，干脆我也过去吧，咱们两个打一个吧。胡大海摇着斧子催马过来了，好小子，哪儿走，招斧子。赤府燕达刚刚躲过邓鱼的戟，胡大海的斧子就劈下来了，他又往旁边一闪，刚要对付胡大海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，四王千岁不要担惊害怕，末将来了。喊声刚落，从援军的后队跑过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员大将，长得太凶了，面似花梨木啊，生得凶眉恶眼，头戴乌金盔，身冠乌金甲，掌中一条金顶狼牙棒。来人正是金陵王手下的大将，叫艾慕黑。艾慕黑撒马过来，对赤府燕达说，四王千岁，你去捉拿朱元璋，带我对付这俩小子。说着他舞动金顶狼牙棒，与邓鱼胡大海杀在一起。朱元璋满以为邓鱼胡大海两个人能敌住赤府燕达，哎，援军队伍又出来一员将官，缠住了胡大海和邓鱼。赤府燕达奔这边来了，朱元璋知道自己不是人家对手，可是到这阵儿总不能束手待毙呀。常言说，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我会会这个赤府燕达。朱元璋刚想撒马，汤哥说，主公你可去不得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话该如何，命丧在他的虎尾三节棍下。 师傅燕达不但棍术出奇，而且力大过人，你要过去非常危险。不管汤和怎么劝，朱元璋就是不听。现在我不上阵，没有别人了，只可拼个鱼死网破。说着马往前撞，摘下两银枪，直奔赤府燕达的面门扎。